现在我从第三章十二节开始读，第三章十二节开始读，读到十九节，把它读完。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九节。
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
好，请您听弟兄读哈。好，要读声音大一点哈。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好，我们在读希伯来书，一章、二章，好，三章的前面一部分。那么希伯来书是用旧约和新约来对照，比方说在第一章就开始讲神的儿子主耶稣，也讲到天使，就是用天使来和主耶稣做一个对照。天使是被造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造物的主，那是不同的。所以因此我们不敬拜天使，因为天使是被造。那么继续又说到第二章就讲到摩西，因为以色列人，上次我们说就是现在的犹太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说他们是听摩西的教导，因为摩西把神的律法给了他们，他们是摩西的门徒，他们不接受主耶稣。所以第二章就开始告诉我们摩西和主耶稣做一个比较。摩西不过是一个仆人，他不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一个比较也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摩西的门徒，我们不能完全跟着摩西。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守律法，不守旧约摩西的律法，我们乃是跟着神的儿子走。这是在一个对照。那么到第三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上一次我们说过了，就把以色列人来和他们的经历，他们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到旷野，要进迦南地，他们40年之久的这个经历，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境界啊。上次我们也读了圣经了啊，就是这些事情，把以色列人的这些经历写成了，在圣经里把它记载下来，乃是为警告我们这些基督徒，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走。那么以色列的问题在哪里？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从第三章从前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就是他们到旷野，要进迦南地，在旷野里面他们对神发怨言，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从出埃及要进到迦南地去，是要经过一段路程，这一段路程 就是要以色列人亲自的要经历。那么他们在这一段路程里面，上一次我们已经读了《申命记》的第一章，本来是要走11天的路程，结果他们整整花了40年，在旷野。最后能够进到迦南地去的只有2个人。那么我们还要把说清楚，因为上一次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进到迦南地区的人，不是只有2个吗？那其他的人都死在旷野。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聚会，就有弟兄就有人问起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小孩子也死在旷野了吗？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一件和大家来做一个补充。好，请我们读旧约的民数记。我们请读14章民数记14章。26节读到32节，26节读到32节。好，我们还是请听弟兄读哈。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好了，那我们就看见当时倒在旷野不能进迦南地的，那么只有一批人不能进去了。这一批人不能进去，但是他们的妇女孩子怎么样可以进去，好不好？那么这一批人有多少人呢？那还是请你读这个民数记2章民数记2章，我们读32节，读32节。好，
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驻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
那么这3550人是什么人呢？哦，那么又请你读第一章，民数记的第一章3节。民数记第一章3节，
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
好了，就是当时出了埃及以后，20岁以上的就数了，而且是男的，女的不数。 这个男的能够打仗的数了，一共有603,550人啊。所以我们上次说还要加上他们的妇女，还要加上儿童，可能就有200万人。但是不能够进迦南地的就是这个603,550人，但是里面还有2个人可以进去，这2个人就是我们讲了啊，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好不好啊？因此倒在旷野的不是全部都倒到旷野了，那个没有信心的向神发怨言的不能进去。那么以色列人这个做我们基督徒的今天一个见解，上次我们已经读了，好不好？记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应该走什么一个道路，就是我们不能够对神发怨言，我们应该信靠神。好，那我们就回到希伯来书的第3章，12节。好，我来读这一节哈。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看看这个12节，他是说弟兄们，这是指着基督徒讲了啊，弟兄们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讲，是指着基督徒讲了。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这个不幸的恶心，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按照原文做了一个注解，原文意思就是没有信心的坏心。恶心就是坏的心，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能有坏的心。这个坏的心是指的怎么讲呢？就是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那你这个心没有信心的这个心就是坏心了。如果我们有这种坏心，就会把永生神离弃了。这里用永生神，如果按照原文来说，永生这个字原文不是永生，原文就是活神，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没有永字，原文就是活的神。那么一个基督徒他可以把神就离弃了，离弃原文的意思就是从神转离开了。那么在基督徒的经历上有2种的情况，一种的情况就是这个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完全否定主了我也知道有的基督徒而且还是教会的长老最后他不信了，他不信了，甚至于个别的人还去信佛教了，好不好？那就是把永生神离弃了。另外还有一种基督徒的情况，就是像彼得，彼得是3次不认主，好不好？他遇见了一个困难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面他当时就否认主，所以彼得不是有3次不认主吗？但是彼得这种人最后他会悔改，他会悔改在主的面前。你看彼得不是也悔改了吗？他听到鸡一叫，他后来出去就痛哭那么我知道很多基督徒是在环境 困难的环境里面承受不下去，那么最后他到主的面前他是悔改的。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王明道，王明道他自己他说因为他曾经在受到政治的迫害影响，把他抓到去关起来，后来又把他放出来，然后他自己承认这一段是他失败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他不是犹大，他是彼得，好不好？犹大是卖主耶稣，他说我不是，我是彼得，我软弱啊。然后放出来以后，他又要求政府把他再关到监狱去，结果又把他关进去了，好不好？好，所以基督徒会有两种的情况，一种的情况，那就完全离开主了，啊，另外一种的情况，就是软弱失败了，然后最后又悔改，再回到主的面前。但是这两种路我们都不能走的，啊，这两种路我们都不能走的。那么我们一定要看见，从这里把我们说的，一个人一个不幸的恶心，那就指的里面的情况，因为心啊，心是里面的。一个基督徒出问题，主要是心里面有问题了，里面出了问题了。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信是信什么？当然不能离开永生神，就是活的神，我们不能离开。我们怎么信这位神啊？是根据什么来信啊？弟兄姊妹，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神。如果你见过神，神能够让你看见，那你信他。我们不是凭眼见，我们对神的信仰不是凭眼见，我们的对神的信仰是凭着神的话。我们信神主要就是信神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亚伯拉罕的经历，好吧？啊，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八章我们先读第一节，然后我们再读第九节到第十节，一节多了就读九到十节。好，还是请 Tim 弟兄读。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他们问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还没有生以撒，神向他显现，就是对他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就是神说了话了，神的话就是神的应许了。那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罗马书 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好，还是请听弟兄读好。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
到二十一节。
到二十节，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好了，你看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信心是相信神的应许怎么样一定能够成功。所以从亚伯拉罕的经历，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信神是因为神说的话，他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信神是怎么信？有的传道人会教你，你天天去等等一个异象，看见耶稣要来啊，耶稣向你显现，看见耶稣来，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有的人说你的耳朵要去听一个声音，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今天圣经的教导就是神有没有话，我们今天信是根据神的话，根据神的话，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就是根据神的话，我们的信心根据神的话。那么再请你读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啊，这是这一节啊。
道要读成话吗？
哎，把道读成话，把里面的道字要读成话字啊，它原是说话的话啊。
可见信话是从听话来的，听话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实际上啊，这个道字原文就没有的。没有这个道主，这个道，你看我现在我把它读一遍哈，他说，可见听是从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最后那个是有话，啊，前面两个道士都没有的，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今天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学亚伯拉罕，旧约的时代，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第十八章里面，当时是有三个人向他显现。实际上，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天使，还有一个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啊，他就代表耶和华。所以那个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就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他就允许他。好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旧约，新约圣经里告诉我们，信是从听来的。既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今天怎么会信耶稣，是因为你听来的。你从听的什么？听着基督的话，基督的话在哪里？圣经里头。我们都是根据圣经，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信是根据圣经。因此圣经里面主耶稣亲自说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根据圣经，那你说传道人不是要讲道吗？好了，那么传道人所讲的道，你特别要注意一个，就是他讲的道是不是根据了圣经。如果他有圣经的根据，你就要相信；如果他讲的没有圣经的根据，你不能相信。因为我们一定是信是根据什么？听信，这是根据 主耶稣的话。所以这里有一个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传道人他要讲的一定是要讲圣经的话。好了，我们在这里还要给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的26节，好，请你读吧。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耶稣。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有33年半，他工作了3年半。上次我们也说过，主耶稣当时听主耶稣话的人最多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讲道有几万人在那里听，他们见过主耶稣，他们听过主耶稣说的话。所以我们说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当时他们就听见主耶稣说的话，但是当时也有很多人不信，也有人信，也有很多人不信。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他工作的时候。那到我们今天这一批人，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眼睛看见过主耶稣，那我们的信是从哪里来？这里就告诉我们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就说，但保惠师，那就是真理的圣灵，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今天是圣灵把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话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从两个方面来，一个方面就是这本圣经，而第二个就是圣灵把这个话说在我的里面，圣灵把圣经的话说到我的里面，对我的灵里面讲。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一定是根据圣经的话。那圣经的话怎么会到你里面来，你会相信呢？那就是说圣灵把主的话告诉我们，圣灵把主的话告诉我们。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不知道主的话在哪里啊，主的话到底是怎么讲的，你不知道。如果你读了圣经，你就一定知道主说了这个话，然后圣灵就会把这个话带给你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是一定根据是主耶稣的话，或者说是神的话啊，一定根据这一个。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神的话啊，一个基督徒，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话，那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自己的圣经没有读好，你不知道这句话是说没有说过或者在哪里。第二个，因为你圣经没有读好，圣灵对你说话的时候，他是把主的话告诉你。刚刚我们对这个约翰福音四章的26节，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导我们，指教我们，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你已经信主了，到底你里面有多少主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你遇见一个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从这个困难里面知道这是主对你说的话？好，因此在这里就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主对我说话，主在什么情况下会对我说话啊？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信 一定是从听来的，听一定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你的我们的信心一定是和基督的话发生关系。你怎么能够知道有神的话？那么我们讲圣经，你要读圣经。那么另外一方面，你就是读了圣经，你也知道圣经有这个话，什么时候圣灵会把这个话告诉你？好，这个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了，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5章。我们先从第四节，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读到第七节。约翰福音15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请我们把那个柱子长字要读成柱子，那里用的长，原文是住，你住在家里那个柱子，好不好？长字要读成柱子，从四节到七节。好，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好了，你看这里有一句话，这是主耶稣说的，他用葡萄树和葡萄树上的枝子做一个比较。他说这个枝子一定是要住在葡萄树上，这个住就是我们用树来讲，就是连接起来了，而且这个连接一定是生命的连接，生命的连接，它才能够有生命的流通。那个葡萄树根里面所吸收的养料一定要通过它的树干，然后传递到枝子上面去啊，这个一定是一个生命的连接，所以这个就叫住。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怎么样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你看第七节这里就这句话就非常重要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你看到没有？今天一个基督徒里面没有神的话，那就是你有没有住在主的里面。如果你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你一定有神的话，这是主的应许。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一定要在你们里面，一定就住在你的里面。现在就是要住了，主这里说是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主住不住在我里面？主一定住在我里面。上次我们讲了，一个人得救以后，你一定得到两样东西，第一个你一定得到了永生，神的生命，一信就得到了，这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我们，信子的人就有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反得永生。你只要信了，你就一定有永生，这个你要相信，这是神说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说到信什么，信神的话，你一定有永生。一个基督徒你里面有了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代表神的性情，一个生命都有他的性情嘛啊。所以在彼得后书的1章4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就和神的性情有份了。你一信耶稣，神的生命一进来，你里面就有 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一说谎话你就怎么样，不平安了。一个基督徒你背后去说人，你都会觉得不平安了。为什么？你有神的性情在里头了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生命。第二个，你信主耶稣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你里面都得到了圣灵住在你里面啊。这一个我们也是给大家读过的，就是加拉太书第3:14，那里就是说我们因信就得到了所应许的什么圣灵，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了。圣灵一进来以后，圣灵就会提醒我们，用主的话来提醒我们。比方有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一个基督徒欠了别人的钱，他不想还了，圣灵就把马太福音第5章有主耶稣有一句话就给他说出来了，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怎么样从哪里出来。你看这是主的话就跟你讲了啊，这是圣灵就把神的话就提醒你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以后，你里面一定有神的圣灵，这个一定要相信，因信就得到永生。第二个，因信你里面就有圣灵住进来，你就跟一般的人非基督徒就不同了，就不同了。那么圣灵住进来就会提醒你了，圣灵会提醒什么？你遇见困难，圣灵就是提醒你去祷告啊，你怎么不祷告啊？你看圣灵就会提醒你啊。你说我遇到这个困难，主的话怎么办？圣灵会提醒你啊，你去读圣经啊，啊，有的弟兄姊妹去翻圣经啊，啊，到底主的话怎么讲啊？圣灵就提醒你啊。还有，当你困难的时候解决不了，圣灵会提醒你啊，今天聚会你该去啊。你怎么不去聚会啊？啊，感谢主，你看圣灵都在提醒你啊，圣灵就住进来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你要知道圣灵就已经住进来了，圣灵住进来了，主耶稣也住进来了。主耶稣住进来，我们也要根据圣经，这个不能随便讲哦。好，那么请你啊再读一次圣经，请你读以弗所书的2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最后一节，就是22。以弗所书第2:22。不要去，你读吧。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看到啊，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意思就是说，你信了主耶稣，圣灵就得到了，圣灵就住进来了，主耶稣就借着圣灵也住进来了。神就住进来了，主耶稣也住进来了，好不好？啊，所以啊，弟兄姊妹一定要弄清楚一个关系。你信了主耶稣了，你有神的生命了，生命也就住进来了，主耶稣也住进来了。主耶稣借着什么？圣灵住进来，圣灵住在你里面，主耶稣也就住在你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请你记得，主耶稣，你信主耶稣，主耶稣就住在你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的嘛。但是今天主耶稣一定是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你可以不住在主里面，请你弄清楚好不好？主耶稣一定住在你里面， 你可以不住在主里面，就像那个浪子，好不好？有家他就不回去嘛。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常常都要挂一个牌，基督是我家怎么样之主。如果你家里挂了一下，请你算算你家里的人口，如果你们是四个人，就要加一个人，是几个人啊？五个人。那你有可能你就是四个人，你天天都想到的，一个做爸爸的，做妈妈的，今天我出去买东西，我要想到我那个大儿子喜欢吃什么，做丈夫的会想到我那个妻子喜欢吃什么，他就去给他买哦，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住在一起嘛。如果主耶稣和你住在一起，你天天想到他没有？他喜欢什么？你想到没有？当然他不是要吃东西，你得想到他喜欢什么。你天天有没有想到他喜欢什么？都忘记了，好不好？哎呀，这个就是说，主是住在我里面，我们不一定住在主里面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难处，今天在这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如果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啊。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不能结果子啊？因为他没有住在主里面。如果住在主里面，你就会结果子。当然这个果子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传福音的果子，另外这个果子也指着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圣灵结的果子，我们读一次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读到23节，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读到23节。听懂了？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这就是结果子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不住在我里面，你就不能够结果子。你有没有爱啊？在家里有没有爱？夫妻常常要吵架，吵架就没有爱过。父母给儿女中间发生了矛盾，也没有爱哦。这个仁爱原文就是爱，那就是神的爱。你有没有爱？如果你没有爱，那看来你就没有住在主里面。如果你住在主里面，一定要结果子，仁爱、喜乐。你今天基督徒，你天天喜不喜乐？可能一件事情就不喜乐了。这个人说句话，你马上就忧愁了，好不好？我有一次问一个弟兄，我说我们请把那个弟兄找来，我们一起交通交通，好不好？这个弟兄就说，我不愿意给他交通，那就完了。好了，忍耐、温柔、圣灵的果子。今天所以主耶稣说，我们不住在他里面，我们不能结果子啊。怎么结果子？那么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而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第七节，约翰福音的15章的第七节，那里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刚刚我们讲了，我们信是信什么？信主的话。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没有主的话。没有主的话，你也去做事，那就不是按照主的话来做事，就凭你自己的肉体去做，用你自己的办法去做。那么这里是说，你若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你若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住在你里面。如果你有主的话，你就有信心了。 没有主的话，你没有信心。而因此我们今天讲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神的话？如果你没有主的话，那就告诉你，主就说了，因为你没有住在主里面。我们的难处今天就不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住在主里面，主一定有话。所以基督徒遇见难处的时候怎么办？回到主的面前去，向主祷告，回到主的面前去，不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中间发生矛盾，主要是回到主的面前去求主光照。家庭不和睦，回到主的面前去。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去，主就工作了，因为主的话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说到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用什么来劝？要用主的话来劝，不是用人的办法来劝啊。所以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13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要必须有主的话。如果你没有主的话，那么你就要和弟兄姊妹有交通，你要去聚会，聚会弟兄姊妹在交通里面会把主的话交通出来，彼此相劝。我们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团体的劝，就是用人的办法来劝，好不好？夫妻不和睦，那我们就开个夫妻班，愿意来参加就来。那么夫妻班用什么来帮助你呢？好了，用人的办法来帮助你，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是用什么？彼此相劝，是用主的话来劝。我们都回到主的面前去。今天我们绝对不是把一个人领到一个传道人的面前，那就是错了。我们必须要把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要把他引到神的面前，这个是非常重要。这里又有一节圣经我们要读，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往前面翻，28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现在我们就是一个传道人做的工作，不是把人引到他的面前，也不是把一个人引到一个团体的里面就完了，错了。一定要把每一个基督徒完完全全引到什么？神的面前。那也就是说，你要把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主耶稣要建立一个关系，一定要和主耶稣直接建立关系，这个是最重要，是把他引到主的面前。你让一个人和主耶稣直接建立关系，那就是说他住在主里面。今天要人住在主里面，不是要一个人住在这个团体里面，这个团体很容易就过了，对不对？几十年就过了，如果主不保守就不存在了。好，但是感谢主，那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是跟谁发生关系，不是跟这个团体发生关系，乃是和主耶稣之间发生关系，一定是和主耶稣之间发生关系。好，你要和主耶稣发生关系，那就必须要有主的话，所以要天天彼此相劝，是用主的话来劝。下面他就说到，免得我们趁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真理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什么叫做被罪迷惑？原文那个迷惑是欺骗，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对罪的一个认识，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好，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
好，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这里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就是我们的祖先亚当把罪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整个这个世界都充满了罪，充满了这个罪就是外面的罪，外面罪。那么我们再读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节，读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读到二十节。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请你注意最后一句话，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今天罪不但在世界上，罪也在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什么呀里面。请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还做了一个罪。虽然你信了主耶稣，我也信了主耶稣，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了，我们里面有圣灵住进来了，但是我里面还有一个罪，这个罪还在我的里面。所以罪不是只是外面才有罪，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所以主耶稣是说这是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外面有，外面可以影响我，但是因为我里面做了一个罪，我就很容易受他的影响了。请我们注意，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就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愿意行善，我们都愿意做好，我们都愿意不发脾气，我们都愿意背后不说人，我们都愿意有爱，甚至爱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有爱，我们也愿意有忍耐，都愿意，愿意天天读圣经，愿不愿意？愿意，愿意天天都祷告，愿不愿意？愿意。可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里面有一个什么？里面还有一个罪。没有一个人里面没有做一个罪，所以因此，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 这里就说到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你看到没有？被罪迷惑就是被罪欺骗，罪是在外面可以欺骗我，我里面的罪也可以欺骗我。所以有的人说基督徒说谎话是善意的谎言，这都是错的，好不好？这都是人自己来欺骗自己，没有善意的谎言。主耶稣说是就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就出于什么？出于那恶者了，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容易存着那个不幸的恶心，也加上我们里面和外面会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原文就是硬了，硬了意思，那也就是说远离神了啊，就是免得有这种情况。好啊，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只能交通到这里了。本来想把它交通完，看来不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第三章还要继续交通，好不好？好，那么如果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啊？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现在可以要请。
我想问一下，这个圣灵的果子，有一些是说有九种果子，有一些说是九面果子，这个果子九个面，我想听听。
嗯，好好。我想这个圣灵的果子哈，我们是看见有九，这里加拉太书第五章是说有九个方面，是吧？九个方面，对不对？或者你说是九种果子。实际上我们相信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它是多方面的啊，不是一个方面的，多方面的。那么你说这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和平就是和睦了。那么只是我们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神的性情。如果我们从神的性情来讲，就是一个，好不好？神的性情，好，所以这是神的性情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是说到每一种的果子一件一件的来说，那么在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我们先有仁爱，然后才有喜乐，然后才有和平？实际上的话，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长进了的时候，你有爱了以后啊，看来很多都有了。这个爱是神的爱，你只要有神的爱来了，这一切都有了。所以这一个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哥林多前书四三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
好，你看这个爱，这个爱就是神的爱，好不好？你只要有这个爱，下面都有了，好不好？都有了，忍耐你也有了，看到没有啊？就是刚刚我们可是加德太书里面第五章也有忍耐吧？你就不把它忍耐看成一个果子了，好不好？那么你只要有神的爱，这些都有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同时都来了，好不好？因为这就是神的性情，神的爱就包括这一切在里面。好，我们，从基督徒个人的体会里面，他可能想到， 哎呀，今天我有没有喜乐啊？今天我没有喜乐，今天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没有忍耐，好不好？啊，那是我们个人的感觉是这个，但是如果你真正有神的爱了，一切都有了，因为这是属于神的性情，好吧？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好，请讲。
那个昨天我见了差不多10年的没见的客户，见到原始人，他给相片给我看，就是说起来好多，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酒教会，他说我不去，为什么？他说我对这个人都没信心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见到的那个恶人还有坏人，他们总是很好的，长命百岁，赚好多钱。我想听你讲一种理论。
好，大家有没有听清楚？这位弟兄说的，他说一个人他不去聚会，不到教会去哈，为什么缘故呢？他说，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也是赚的钱很多，是吧？
对，他是做那个地产生意。
做地产生意，好，所以他追求的不同了，好不好？因为他追求的。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你说的这个人，他不是基督徒啊。
家里面弟兄姐妹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
哦，他不是基督徒。哦，啊，当然他不是基督徒，我们不能要求他了。那我们这里有一节圣经，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7章。14节要读到16节，14节读到16节，约翰福音17章14节读到16节。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好了，我们基督徒现在活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的人他要追求的东西可能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东西。那么世界上的人要追求什么？名利钱财，对不对？这是他们要追求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请我们注意，就像主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主在这个地上，他从来没有追求名、利、财。我们今天也基督徒不追求这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凡是我们所需要的，神都会给我们预备，好不好？所以我们需要的，神都会给我们预备，我们不刻意的去追求。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做生意，你要做买卖，做什么东西，你先要祷告。如果主啊，这是你要我做的，你允许做的，就求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做的。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走的路和我们不同的，因为他是属于这个世界，好不好？我们今天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17章还有一句话呢，就是18节。好，那请你读一读这个18节好了，到19节好吗？到20节。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好吧，主耶稣在这里是说，他说他差我们到世界，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主的差遣，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和一般人是不同的。什么叫做主的差遣？那就是说主的旨意在我的身上，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主不要我做的我不做。所以主耶稣下面马上就讲，主自己分别为圣。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自己分别为圣，我们和不信主的人完全不同了，啊，完全不同了。好，那么我可以做一个简单说说我自己的见证。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时候五几年，五十年代了，一九五几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书记也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个书记就把我找去谈话，他就给我讲，他说如果你愿意放弃你的信仰，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批判了，我不做基督徒了，如果你愿意放弃你的信仰，他说你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就送你到苏联去留学。啊，那个时候到苏联留学不得了了，五十年代，好不好？苏联留学，他说如果你不愿意放弃你的信仰，后果你就自己负。但是当时我还理解不了什么叫后果自己负。我说我念我的书，毕业以后我就工作嘛，我还有什么后果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太重要了，他给我谈了这个以后，那我就知道是神都就带领我了，我就看见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不好？我不是要到苏联，我在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要到苏联去留学，所以这个经历就不同了。因此，我就不能够走这一条道路。那个后果自负是什么啊？好了，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我还差几个月毕业，我就经过了一个运动，叫肃清反革命运动，就把我抓到关起来了。那么我们的同学里面，他们毕业以后的确就到苏联留学了，好不好？哎，也去留学了。那么我比方说那个科学院的院长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周光昭，他就苏联留学，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嘛，这个道路他该走。为什么他不是基督徒？基督徒就不能够走这条路了，好不好？是主耶稣差遣我们到世上来。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所以现在哈，有的人就碰见我很后悔，就给我讲很后悔。他说你那个时候啊，你看你的同学都是一上街啊，前后都是汽车警车，对不对？前面有车，后面有车，啊，一个周光昭，我们还有一个彭佩云啊，就是管计划生育那个，啊，是国务院一个副总理嘛，也是同班同学，啊。这个路不同的，好不好？所以你劝他来聚会，他不来，你怎么办？你为他祷告，好不好？求主救他，也许主救了他了，他就来聚会了；主不救他，他不会来聚会的，好不好？好，所以路不同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不好？所以我们追求的就不是这个世界，好吧？感谢主吧。好，请你。
我跟你讲，就说有一位上我的广播，喜欢跟一个结了婚的那个弟兄交通，可是那弟兄的太太不是很高兴。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弟兄有节制，可是呢，这个女的说：“啊，你好坏，为什么跟这弟兄讲你好坏？你为什么不让我到你们家？”那像这种情形之下，请问这个弟兄或者是这个家庭要怎么办？
这个我们想，我们这个基督徒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应该有很好的见证的，好不好？我们不能够做一件事情使别人的家庭破坏别人的家庭的，那是不行的，好不好？我们只能使人和睦，而且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的交往，那你去看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啊，你回去看了，主耶稣在当时肚子很饿，门徒都去买东西了，他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和他谈话。请你记得，那里就记载是正午的时候。什么叫正午啊？12点钟，太阳正大的，在光的下面。所以基督徒，你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的交往，你这个朋友一定是要在光明正大的，必须有这一口。我是学医的，我们在学医的时候有一个规定，比方我是医生，我要给一个病人检查，这个病人是个女人，女病人， 我要给他检查的时候，就有一个规定，必须有一个护士在我的旁边，才能给他检查。啊，这是有规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必须，如果一个姊妹要去看望一个弟兄，这个弟兄还有家，那你就找两个姊妹去嘛，啊，有一个证明在那里嘛，好不好？而且他还有妻子嘛，如果妻子不同意，你最好不要单独去找一个弟兄，最好他去找他的妻子是最好，好不好啊？如果他的妻子不同意了，那就不要去了，啊，这个要正大光明一个基督徒，好不好？这种我们要避免犯罪，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仇敌撒旦魔鬼，他是用各种的情况来欺骗我们，这就是罪恶的欺骗，好不好？我们要特别小心，好不好？
还是回到那个希伯来问题，就是说，就每个人中间有人存有不幸的肉身，然后就把有生也同离去了。因为
我们口里面相信，耶稣说我们的主，心里面相信，他就复活了。那么我们基督徒有永生了，那么永永生之后还可以，难道还可以离弃掉吗？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里面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会不会继续犯罪离开永生神，好不好？好啊。那么我们还是读一书圣经吧，请你读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读到21节，19节读到21节，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读到21节，哈，请进读吧。
要读成肉体吗？
啊，可以。
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一个基督徒里面有圣灵住了，有神的生命在里头了，他还能够犯罪吗？这里就讲了，基督徒还可以犯罪啊，这个犯罪的结果是什么？不能承受神的国了，好不好？所以基督徒可以远离主的，好不好？他犯罪吗？外面有罪的影响，它里面也有罪。我这里又可以跟你说一个见证，也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是一个同班同学，他的父亲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自己也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在我们当时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就追求这条路，不是信主的路，他就公开站起来要参加共青团，就否定信仰了，他不信了。那么这一个人他就不信了，他的父亲还是神学院的院长，我们还是同班同学。后来啊，我呢当然后来就离开这个学校了，他知道我一直坚持了信仰，他把信仰就丢弃了。最后我和他碰见的时候，是我他已经毕业，在学校里头做老师了。我们同时，我上峨眉山，他下峨眉山，我们在峨眉山上碰见了，在那里我们就谈了几句话，他就觉得很稀奇，他说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因为我不是被关起来了吗？我说对，我就劝他，我说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去，你应该，你当时否认主是错的，你不应该。我就跟他约好，我说我们两个下，你下去以后，我再下峨眉山，我说我去找你，我就想和他再交通嘛，希望能够帮我挽回他来。好了，结果我下了峨眉山，我就去找他了。他一回去以后， 就是经过又经过另外一个运动，啊，这个运动是学校里的运动，就说他是特务。结果他怎么办了？我还没有见到他，他就跳到河里面去了吧，就淹死了，好吧，这就是他的后果。那么我也挽救他，我也没有办法了，啊，我就见到他的妹妹，我就问他，啊，这个好像他的妹妹检举他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他不是，他绝对不是特务，他就跳到河，就自杀了。一个基督徒会不会走自杀的路，自绝于主啊？会啊，好不好？会不会远离主？会的。为什么？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你记得啊，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外面还有罪的影响，好不好？啊，所以虽然你里头有神的生命，你有圣灵住在里头，但是如果你不抓牢，这是下次我们要讲了，好不好？你的抓牢了，不抓牢的话，最后的结果，撒旦还有他的作为，好不好？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那么我们请，我们要结束的时候，请李四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好。
我感谢你，通过我周末的一个早上，聚集我们来到这个你的圣宝座面前，主啊，你的话是多么的宝贵，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跟你的生命连接起来，把我们像枝子一样的跟你的枝子联系起来，每天不断的从你那边支取你的生命的营养，让我们能够结出各种各样美好的圣灵的果子。主啊，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之根扎在你的河里面，让我们自己在干枯的日子，我们也不怕借一样的绿的活力一样的那么接起来。因为主啊，我们都在你里面，你也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会消灭这圣灵的感动，也求你的圣灵常常的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活出你这样的性情，这样的样子出来。主啊，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你的话，以后要紧紧的跟随你走当走的路。主啊，外面的仇敌他们都像吼叫的狮子，他们吞吃寻找可以吞噬的人，
主啊，
只有靠着你，依靠着你，我们才能够战胜仇敌。主啊，因为羊要熟悉它主人的声音，才会走。我们愿意继续以后继续来聆听你的话语，继续来到贾弟兄这边来听神的你的话语，听你的声音，这样子才不会被别的东西带在你右手了。主啊，我们马上我们的聚会马上就结束，求你保守我们离开的脚步，求你保守我们明天的聚会，保守我们下一周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个人的家庭都能够在你的爱里面得到沐浴和成长。我们向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